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我们在这里呢，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那进入三月份开始呢，礼拜二晚上的直播呢就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这样的播出节目。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廖医生跟我在这里主持直播，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关注。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羡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好，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请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 13229966323。那节目一开始呢，就已经有董弟兄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他的电话。喂，董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董弟兄，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董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是很高兴啊董弟兄，你第一次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那你过去有听过这个节目吗？
没有。
哦，没听过。那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
我们也是怎么介绍的嘛。
有人介绍你打是吗？
对。
哦，太好了。好啊董弟兄，你今天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一定有需要，你就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好的。是的。我的小孩今年19岁了。
是。
他原来有病，现在他精神状态现在不好，一直是不在状态，不和别人沟通。
哦，你的孩子19岁，是儿子吗？
儿子。
是是，你说他的精神状况不好，能够再具体的讲一下吗？
他上学，他就是去年前年个了。上学不愿意去上，逼着他去上学，然后他就不愿意去了，不愿意回来，精神就不怎么样好了。就一直在吃药。
他在吃什么药啊？
是个利派通也吃过，帕利派通也吃过，劳拉也吃过。
就是说他不愿意去上学，然后你们就带他看医生吗？
对，然后他心里
不是他有病了，他能听到声音，
心里就有点害怕。
我刚才听到，可能是你的家人、妻子在旁边补充，他有病，他能够听到很多声音，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所以去看了医生，医生诊断他是患了什么病？
就是抑郁症，他就把抑郁。
患了抑郁症，那。看了患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刚才你讲的这些药物，他吃了之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去年3月份吃的，他的症状跟医生说的是恰恰相反。医生说的和吃那个利贝通样，只容易发胖，他也不发胖，他只吃一顿饭，他一天只吃一顿，那个时间吃药的中间的症状是这样的，猫了。就给他换药，又用进口药，就是来自给医生讲的那个来自相反，然后了医生说的，再不然你就算命，再不然你就得住院，就是俺喝到有 半年的药了，医生的时间换药，那样调药，血小板还低了。
是。
你就是要提升去血小板，血小板是达到70是，可是，没好了我停了那一样药了，你血小板就上来了，就好了。没好了，他一说叫算命呢，正好我家我爸爸妈妈信，我婆婆也信主。我想我的他们都信主，我要交给主，我不能。他是一个硕士生，我在合肥看的，给孩子看的心理医生，我不知道看的那个病，精神科去看的。
是。
他专门看青少年的，专门看青少年，他叫算命。因为我想你自己不算命，我的上帝啊，主在哪个？
对对对对。
更著名叫药给他办掉了，我刚开的药几百块钱的药不让喝了，我就靠主了。靠主这现在其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不用药了。不用药他连睡眠也好就是吃饭也好。就是我要现在过来孩子吃过饭你叫碗发发，他的就叫碗给你发发，他也给你主动叫卫生给你打扫，叫他干啥他干啥。喝药之前，喝药的时间，他一天得一包烟，你不给他喝吸是不行的，你管不了他的。现在我想你别吸了，他那一能吸两口，那一他立马就能给你掐掉，他不吸。现在很听话，很听话，就是现在不主动说话了。
好，那个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呢，一直在听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互动，好吗？
董先生董太太，我听到你们告诉我们儿子的情况，我想问多一点。他刚开始病发的时候有你刚才说有一点幻觉，有一点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他有没有告诉你们呢？
他也说不上来，就是一直有人在说他，他说
他是这样的，他中间他是暗恋一个女孩，给人谈小男，这个女孩呢是考上大学走了，他就说了他妈说了他了，咋的咋的，实际上妈妈没给我楼底下，我给16楼住，他能感觉他的妈这个女孩的妈妈在楼底下，他能去他说这，一会要打120，一会打110，他给我家就出现这种症状，那时间我就把他送到一合肥医院，到那一合肥去看病，看病呢就喝这药喝那药，孩子也很好。他原来又说害怕，害怕你这个药这样调那样调，喝了多少样的药也记不住了。
我自己好走。
他有时候自己走，俺现在又那时间去年的6月份、7月份那时间，俺三口子在家，他要在家的时候，俺得叫没学住，药是藏起来，俺才管睡一晚上，不然他自己又跑出去了。他说他害怕，害怕他又就得跑出去，他说门口有人，他就开门了就跑，自己走。有时有一夜在合肥走丢了，没有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我有一个姊妹是属内的，我给他打电话，我是流泪的去祷告。他就讲，咱的主在保护着他嘞，你不要怕。明天早晨要不在你的，我那个合肥有个亲友，他要是不在你楼下，都不是神的恩典。有着不自然的孩子，早晨6点就该教会，就该楼底下来。我领着孩子，我说他，我就给那个姊妹打电话了。我说姐姐，你孩子真是这个该楼底下来。他说你不要说他，你问他该上教会。这天明就是星期天，我把他带着去，我问他该上教会去。他见了我，他也不好意思，他是一夜走，一夜走了几十里路，费一个路走了又回来了。他来了回来的家了，他说啥？他带来他带就是那青蛙。那黑人呢就是个赖猪赖了猴，赖了俺这老家说的是赖猴，他把他带那去了，他带那去了呢，我这都不说他啥了，我也把他带到教会，他不去进教会呢，他又拿钱他去买包烟，他就该教会门口吸烟。
那
我回家都是一个恩典。
是姐妹呀、姐妹，现在呢我们想知道的是，就是说你说他现在不吃药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现在只有3个半月。
三个半月没有吃药，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情况不对劲，对不对？
对，现在有时夜里边笑、
就是、
有时就笑，你得主动跟他说话，他就是不说话。
哦，
大汉都懂。
你
要是
吧，
你的病号大汉都懂。
你听廖医生怎么说哈？
刚才你们说过，医生告诉你们他患的是抑郁症。我想问多一点，他有没有严重的抑郁的症状？比方说他不想做人了，有自杀的想法啊，有伤害自己的行为啊，等等啊。
没有自杀，
真的没有，
没有，他就说害怕的、
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上学啊、上班啊、工作啊等等啊？
现在没有，现在什么兴趣都不感兴趣了。
就是这前天我在合肥有个教堂，有个弟兄过来，我帮他找工作，又说我讲的，你要帮他找工作，要帮我的儿子找工作。然后他说我儿子不说话，不可以找。然后他就回老家，回到我家了，散会了，他就到家了，他把人的群他自己退出了。
现在呢，姐妹，我觉得呢，我们先不用那么仔细，主要是想针对你的儿子的情况，所以他现在不上班，整天在家吗？
现在在家，偶尔吸口烟，要带他干活他也干，我今天又到菜园来砍菜，叫他拿袋子装菜啥他也干，叫他干才干。
我想问多一点，儿子那个时候吃药物治疗之后有没有改善啊、进步啊、康复的好不好啊？又为什么之后没有继续吃药啊、停药啊？有没有什么原因啊？
他这个吃药也不见效果了，也不见效果了，所以就给停了，吃了药他该害怕还是害怕，还是能听到声音，就给他停掉了，医生也没办法了。所以就给停掉药了。
他
就是说，他吃医生给他的药没有效果，所以就医生也拿他没办法，就给他停药了，是这个意思吗？
他叫住院了，他是医生叫住院，他为一个月得30000块钱，当时一讲他意思。
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一些药物，我听到有两三种药，你告诉我们有一些都是抑制幻觉啊情绪的药物，特别是有一些精神分裂兴奋的药物，另外有一种是安眠药镇静的药物。我想问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药物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儿子对这些药好像没有很大的效果帮助，通常医生会尝试换药转另外一种，
对，
尝试有没有一些药比较好，能够抑制的他的情绪啊行为比较正常，好一点，情绪好一点，能够恢复工作啊上班的能力。因为刚才我听到就是他现在停药，病情也没有很好，也没有生活也不太正常，没有外出啊，没有上班，这个都很担心。因为如果现在不把握有医生开的药物的治疗，情况没办法改善起来，他的情况只有很担心，就是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
跟社会啊，跟其他人的沟通啊，相处越来越小，他就变得自闭啊，不外出啊，不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没有好的生活习惯，规律，这个就很容易，他万万就没办法再正常的生活了，所以最好就一定要又找医生。尝试其他的药物，因为刚才我听到的都没有一些我们平常用的抗抑郁药，因为你告诉我们他患的是抑郁症，
对，
都没有什么抗抑郁药。另外就是我听到的可能不单单是抑郁症这么简单，
是
很大机会有一点幻觉啊，精神分裂的症状，一定要两个病一起医治得好，控制得好，他才有机会可以康复过来。
哦，很好的建议啊，就是说你们看了一个医生，医生给他的药物没有果效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再寻找另外一个更专业一点的医生，而不是就这样停药。那刚才你们听到了吧，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他不接受治疗而继续这样的待在家里的话，可能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啊。
是的，是的，昨天还找个医生，他说必须住院，现在病重了，他不愿意和别人沟通了。医生已经说了，就让我们住院。
医生就给他开两样药，这两样药给他讲他。
住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可以快一点，短时间有医生的照顾之下，可以用不同的药物，可能一种药没有效果，就很快可以换。转另外一种药，所以住院治疗就比较安全，可能医生照顾他的时间多一点，常常可以跟他跟进看他的情况， 尽快找到最好的药物帮他治疗，因为如果没办法找到好的药物控制他的情况、症状啊、幻觉等等，他就算你带他去什么地方啊、做什么活动啊、就算想教会啊、见其他人啊，他如果精神不正常，都没办法可以康复过来。
对对。所以啊，我们也为这个孩子祷告，更为你们做父母的祷告，希望你们好好的寻求神的帮助，让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帮助你的孩子，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吧。这个药物的治疗能够帮助他能够慢慢康复过来的时候，他才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的走入社会，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好吗？
对，因为都已经有病一段时间，不太短的时间，如果再拖延下去都没有什么好处，最好就快一点找到好的药物。
对，
因为如果是好的药物，分量够，很快可以康复过来，很多时候几个星期已经康复得很好。
是的，
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放弃。
对对，是有盼望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董弟兄的孩子。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有直播，而且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刘姊妹。哎，你是小妹妹吗？
我今年16。
哦，16岁，那您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妹妹。你今天主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你知道我们有精神健康医生在这里对吗？
我知道。
嗯，好，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嗯，刘姊妹你好。
嗯，好啊。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好吗？
就是我妈妈明天打算带我去医院看。
哦，妈妈打算明天带你去医院看什么？
就看心理类的。
心理类的病情吗？
病情是会。
好，你继续说。你要不要自己说，还是要妈妈说？
那我来说吧。
嗯，
就是他有抑郁，在初二的时候就有抑郁，到初三的时候才发现他有抑郁，和后来就很严重，他经常会有自残，就是以前的他会有自残，也会无缘无故的哭。到了那个时候，我就给他看了中医，中医吃了 两个疗程的药，一个多疗程他已经就完全好了。好了之后，平时暑假跟那个寒假他都不会发病，等于说也不会头痛，平常经常头痛。
嗯，
那时候头最痛的时候，他就说好像有很多棍子在打他的头。
嗯，
后来吃了药之后就好了，等于暑假寒假都好了。这现在又上高中了，可能是压力大吧，他又开始复发了。
嗯嗯，
等于复发之后，到这个星就是上个星期，他就很严重，更严重了嘞，
哦、
就更严重了，就是，他会本来很久都没有自残过，就等于是快一年都没有自残过。那天他又开始在床上，可能是他跟他爸爸说什么，可能刺激到他还是干嘛，他就在床上哭，哭完之后他就咬自己了。后来他跟我说的，然后那天就去了学校，我也不知道他咬了自己，他又去了学校，可能就心情不好。那几天就不停的发生那个，比如说无缘无故他又会开始会哭。他有一次他像他说我想真的想从那个高楼上跳下去。
哦，
仅有这一次的，还有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就拿着自己的杯子、自己的牙刷，拿着已经开始刷了，他就怀疑自己。咦，突然间就停到那里，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杯子跟牙刷是不是我的，可是我看别人的杯子牙刷都是别人的，没有我自己的。然后还是同学叫他了，他才反应过来。
哦，
他才反应过来，这个是我自己的。
嗯嗯嗯。
然后我想问廖医生的，就是这是不是需要去外面看，要不要继续去看，还是可以继续吃中药？像他这样的情况呢？
嗯，
要怎么调？
如果在家如果不需要看的话，要怎样调理？就是
好，
我的问题。
嗯，妈妈，我想问，之前初三的时候，他有没有看精神科医生，服用精神科的药物啊，抗抑郁药啊？
因为没有，
只有中药对吗？
就是去找。后来就去找了个中医师，他也是说那个是调理的中药，
所以没有看精神科医生的，也没有吃精神科的药，对不对？
哎，对不对。
好，
他那个也可以调理，没有是没有。
好，
你告诉我们，就是之后的一年，过去一年都蛮正常，没有自残的行为，但是最近就又复发。啊，可能你们看是不是读书啊、学业的功课的压力啊、学生的压力、啊？
我觉得是他上次老师布置他的很多的作业，他等于是他完成不了，比如他听写不出来，然后老师就罚他。我觉得就可能就是这个，他跟我说，我又没有站到他的角度。
嗯嗯
嗯，他过去一两年的学业层次怎么样啊？度数的分数好吗？
不好，不是很好。
嗯嗯，为什么呢？
他，你为什么？
他能睡眠睡得好吗？
那你要自己回答。
就是我最近就是以前也会，就是感觉好闷，就是胸好闷，然后就是感觉心脏在头里面跳。
嗯嗯，集中力啊，记忆力好吗？有没有问题啊？
不好，我感觉就是好容易忘事。
嗯嗯，为什么你最近妈妈告诉我们你有自残的行为啊？你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你感觉是怎么样啊？你的情绪是不是想很多，很不开心啊，很悲观的想法是不是？
嗯
嗯嗯，是有什么时候开始情绪变得不好啊？有多久多长时间你情绪不好啊？你觉得？
就是后面有多长时间？
感觉好像一直都不太好。
嗯嗯嗯。
哦。
你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跟有没有朋友啊有其他人关心你啊支持你有没有啊？身边有没有好的朋友同学关心你？
或者说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跟别人讲？
嗯，
有，有吗？
多呀，
会。
哦，你会跟朋友说吗？
会。
哦，
嗯嗯，你 能够正常的想学啊，想想做功课啊，度数嘛，现在。
嗯，
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啊？
有没有想学啊？
不想学。
没有想学。
你现在没有上学吗？
这两天请假了。
哦，这两天才请假，过去都有上学，对不对？
没有。
嗯，因为如果真的情绪不好，好像以前浮华的情况，我建议就一定要不要让这个情况不理会，让它变坏，又多一点自杀自残的行为，这个都不好，都危险。另外就是如果这样下去精神越来越不好，刚才讲就是有一些人会头痛啊，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啊，睡得不好啊，胃口不好啊，这个都对身体啊精神啊将来的度数的表现都不好。所以我鼓励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如果你们说有中医师啊，中医的方法你们觉得哪个时候对他有帮助，我都不反对你们尝试中医，因为可能中医师的药物对他的头痛啊、睡眠啊、胃口有帮助，这个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情绪越来越严重，有自杀自残的行为，我都建议不单单看中医师，也需要找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早一点帮他医治好他的抑郁症，因为他的精神能力啊、专注力啊、记忆力啊、自杀的行为啊、哭啊、不开心啊，这些都是抑郁的症状。如果能够找到医生帮他医治，当然是最理想了。
对对。
嗯，另外就是这段时间，我建议就是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对，
好好的让他可以休息一点。可能如果想上学的压力太大，可能告诉学校他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理好他的身体，要安排做一些改变，让他可以好好的休息。如果勉强他没有精神没有能力，也需要面对学业，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对他的情绪越来越影响，就不好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廖医生讲的非常的合乎中道，就是在情绪方面孩子不能够有所改善的时候呢，你不能只靠着吃中药，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个就比较信得过好一点的、口碑好一点的这个精神科医生，然后呢给他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然后帮助他改善他的情绪，比如说负面的思想啊，或者是他有自残的情况啊，这些都是需要靠药物来帮他的。刘姐妹，就是刘姐妹的小妈妈，你听到了吗？
嗯，听到了。
嗯，还有什么？
我要早点带他去看是吧？
对，一定要早一点，不要拖了。刚才医生也说了，再拖的话可能对他也不好，对不对？
找医生看有治疗。另外刚才我讲就是让他放松一点，可能休息一段时间，让他不要要面对太多的功课压力，让他好起来才慢慢一步一步做功课啊，面对学业。另外就是有一些他喜欢的朋友，他喜欢的活动，都鼓励他多一点啊，可能做运动啊，做他喜欢的兴趣活动啊，让他容易培养好的情绪，这个都是重要的，不单单是药物的治疗，也需要一些活动啊，跟他的朋友有时间互相去支持他、关心他，这个也是有用的。
嗯，是的，可以暂时让他休息。
我问一下廖医生哈，我本来说他不是不愿读书吧，我就说叫他不要去读书，就到家里。可是他觉得说在家里又没有人，就是等于学，跟他同龄的都去学校了。他说我还是想去学校，想去学校。他就是，如果我允许他去学校，就愿意到学校就到学校，回来就回来。 你觉得可以让他继续去学校吧？
我觉得如果他在学校有课外活动，有好的朋友，
嗯，
老师可以关心他，他有喜欢愿意想学，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学校都有他好的活动啊，朋友啊，他学习都有一个乐趣，有兴趣的。但是如果他真的面对不倒，才可以不要勉强他想学。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面对不倒学业，我们不要勉强他想学，让他放假。但是如果他愿意想学，我鼓励他，都需要可以继续他的学业。但是如果真的功课做不完，你就让老师知道你有健康的问题，让他们明白。
这一点不好，老师就会，如果你去了学校，除非就跟老师沟通好。
要，你一定要跟老师沟通，你的女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之下呢，不要逼她或者是给她特别的压力。而我刚才听到的是你的女儿非常好，她讲得很正确，因为你说她不愿意上学，我就在家里面，一个16岁的孩子，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糟蹋了这个孩子。你明白吗？他去到学校有同伴，有学生，有朋友在一起，所以重要的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带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第二呢，你要跟他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让老师知道孩子的特殊的情况，宽容一下他，等他完全康复过来的时候，才能够正常的跟一般的学生的要求一致，好吗？
好的，
明白了哈。
谢谢
嗯，不客气。那希望你的女儿能够找到好的医生，早日的康复。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女儿。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你好，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需要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这个精神健康的直播热线，所以请大家记住。那这一次如果你打不进来的话，下一个月你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人廖医生好。
陈姊妹你好。
是。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的女儿呢，就是5月份要生孩子了。生孩子了嘛，就是说她那个是情感障碍症我是问一下她的奶就是母乳不知道能不能喂孩子吃，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
哦，你的女儿她之前患有情感障碍吗？算上情感障碍。
对呀、啊。
对。所以她5月份生孩子，你就想知道。他能不能吃药？
能不能吃那个母乳？孩子能不能吃母亲的母乳？
哦，那他现在有吃那个精神疾病的药物吗？
没有，他如果怀孕了那个精神那个吃那个药都是没有吃的。
哦，所以他怀孕的期间一直都没有吃精神方面的药，对不对？
对啊。
哦。
他之前呢，两个怀孕也没吃药。这是三胎了，之前两个呢就是说药他是没有吃但孩子也没有喂母乳，现在三胎了嘛，我就想咨询一下，那就是说问一下嘛，我们心里也明确就是知道那个母乳能不能吃的问题。
好。
陈姊妹，我们首先恭喜你，又有家里有开心的事情，有孩子，很快。我可以讲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来帮助你们做这个，跟医生一起做这个决定。我想问女儿的精神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从12岁 今年有27岁了。
哪个时候医生告诉你们，告诉女儿她的诊断是哪一种啊？
她是刚开始12岁的时候是双向情感障碍症。后来嘛，好像不知道，出院证明不知道他有没有精神分裂，好像我感觉看了好像有。他生第一胎的时候就好像只有那个。
你可以告诉我们他情况最不稳定最严重的时候他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比方说有没有情绪很高涨啊，脾气很大啊，有奇怪的行为啊，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啊，幻觉等等啊。
有，就是说幻觉好像别人在骂他，对面有人在讲话好像在骂他。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是说有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就不睡，有时候2天2夜的不睡，就这样子。
他
的严重的时候
最有没有尝试过严重的时候需要住院治疗啊？
住院也有住过3次。
我想问以前上头两个孩子的时候医生是不是跟他做一个决定，就是怀孕的时候停药啊，不吃药啊？
就是说头两胎怀孕的时候都没有吃药，因为我们也知道吃药对孩子不是那么好，都没有吃药。他一到怀孕了状况还是挺好的，状况也不是那么恶劣，就是说怀二胎的时候感觉还好一些，更好一些。这个怀三胎的时候感觉都跟我们正常人还差不多，就是说没有什么区别。
孩子出生之后他的情况有没有改变啊？有没有变得不稳定啊？需要吃药啊？
有，就是那个怀一胎生了不到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我照顾他一个月啊。我后来我有自己的家庭嘛啊，我就回到我下面还有两个小的，我要照顾他们上学嘛，我就回来了，就给他婆婆照顾。可能那个时候他婆婆不了解他，有些小矛盾了啊，这样子不了解他，那也就是病发了，我们就马上让他住院，就这样子。生二胎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那个这样不稳定，我就照顾他一个月。一个月过了10天，我又回来照，又回来了。他然后也病又发了，就这样子。
我们讲就是孕妇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有这类的症状，就是上上情感障碍呀、精神分裂症都好。如果之前的怀孕期上孩子之后，如果一两个月都复发，我们第三胎安全一点，就是就算怀孕的时候不吃药，孩子出生之后就开启药，快的恢复药物治疗。因为如果有药物治疗，他的情绪啊、精神情况就能够一路稳定下来，一路可以正常去照顾孩子，不需要复发，不需要再进医院，他就有能力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当母亲照顾孩子。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上上情感障碍跟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很多都不适合母亲胃部母语。所以跟抑郁症有很不同，抑郁症有很多抗抑郁药都可以胃部母语，但是上上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的药很多都不太安全啊。我们尽量不让这些药进到母语之后就进到孩子的身体里面，这个就不太好。所以很简单的做法就是现在怀孕期到5月就上孩子，所以都已经8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我们建议可以学费他的情况现在复发，所以都可以等候观察，现在不吃药。但是孩子一出生之后，孩子胎儿已经离开母亲的身体，母亲开始吃药都不再影响到胎儿了，但是唯一就是避免胃部母语
母乳了，
所以就要用其他的 替代了、啊、
是是，
这个就对孩子最安全、
嗯、
对母亲压力最小、
嗯、
对他的精神病的保护最好、
嗯、
就是不会复发、
嗯、
因为之前就尝试过，这个也很容易，就是上孩子之后头一两个月很容易复发。
嗯，
在外国也有很多研究，就是母亲上孩子头一个月复发更需要住院治疗的数据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不想他这一次要面对这个风险，就是上孩子之后很快复发需要住院，又要孩子跟母亲分开，这个也不当然不好了、
嗯、
好吗、嗯、所以上孩子之后就开始吃药。
嗯嗯嗯，姐妹您问问题之前再整理一下，你听明白了廖医生讲的没有、
嗯、
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
嗯、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怀孕当中，所以他情绪稳定的话就不用吃药、
嗯、
但是生完孩子以后他需要吃药。
嗯，
知道吧。
我意思我就是讲这个问题。
嗯，
然后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刚生孩子身体很虚弱啊，我就是说等他满月了我们再给他吃这个药，一个月之后
恐怕这一个月如果是他复发呢，
就是我们看情况了，他如果睡不着就会复发了，他如果能睡的话那就是。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就是说他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
嗯、
所以等他一个月以后才给他吃药、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对对，如果你满月啊30天啊之后再给他吃药，因为他那个身体啊那时候慢慢康复过来了嘛。
吃药跟这个身体的康复廖医生有关系吗？
通常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做法就是如果孕妇啊、如果身体不好啊、
嗯、
就没办法服用这些药物、
嗯、
我们就觉得这个药根本就不适合不好。
嗯嗯，
我们通常就是孕妇啊、
嗯、
做完手术啊年纪很大啊，孩子年纪很小啊、
嗯、
中学生都能够服用的药物才是安全的药物。所以孕妇上完孩子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孕妇的康复，这个完全是安全的。
对
啊，但是要按照医生的处方分量就安全了、
嗯、
所以不用担心。
是的，是的，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听到他第一胎第二胎他都有复发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
对呀、
啊嗯，
那我觉得廖医生刚才给的那个意见是非常专业的、
嗯、
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稳定的情绪、
嗯、
能够自己照顾孩子，有这个能力，那这个呢也不会让他跟孩子有分开的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他也好对孩子也好。
嗯，好，谢谢医生。我还有问题咨询一下啊、
嗯、
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呢，
嗯，
她就是也是13岁的时候，他也有检查出来有那个什么焦虑症呢、啊？焦虑症，他就是说经常会说很累，到学校说也很吵，就是我们呢，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来帮助他。有时候对他早上我们还照顾他，让他吃好了去学校，但是。在我他姐姐来说，就是我特殊的太照顾了，也是我宠他，说我们都你从来没给我们煮早餐，也没送我们到学校，嗯，这个妹妹嘛，你老是这样子哦，照顾她是吧，宠她，是我这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做才好，就是这样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老二现在13岁，对不对？
不是，是有一个最小的呢。
啊，最小的13岁、
嗯，
但是呢，他会有焦虑的情绪、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有焦虑的情况啊？
他比如说，暑假放了，现在马上上学了，他就很不开心，很焦虑，就好像感觉不想去上学，怎么不迟几天上学呢？先上学没上多久了，就感觉很累了，又就是说，就想有时候就。早上啊，别人7:30到校，他8点才能到校，就这样子。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的是什么？
嗯，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个孩子？就是，来说啊，怎么带领这个孩子啊？怎么能他早日辅导他，能早点康复？就这种意思。
按照你刚才告诉我们很简单的形容，我们没办法可以肯定他有没有什么焦虑症啊、精神问题，但是我都鼓励年轻人、学生、孩子的现代的压力都很多，面对成长的挑战也很多。我建议就是先想办法让他生活快乐一点，他能够有一些活动、兴趣、运动，朋友都鼓励他尽量找到自己生活的一些感觉啊、兴趣啊，能够找到喜乐，这个才容易面对他要面对的功课压力啊、读书很多的压力。另外就是你尽量，如果自己能够就跟他谈多一点他心里的想法，他有什么焦虑啊、思想啊，他有什么事情让他担心啊、不开心。如果你没办法让他讲很多给你听，你就找其他的人，不一定要找医生心理专家，可以找一些鼓励他的朋友啊、其他的家人，如果他愿意谈多一点说出他的心里面很多的不开心啊、想法，了解多一点，慢慢鼓励，慢慢培养他能够开心一点，活动兴趣多一点，他才有一个快乐的青少年期。他因为要面对的太多的压力，朋友啊、学业啊、转变啊，他都有很多挑战。如果现在年纪很小，如果不太严重，你可以先观察一点，多点刚才我讲的，给他多一点机会，可以多一点乐趣啊，让他多一点好的感觉啊，有活动啊，朋友让他快乐一点，他就容易焦虑小一点了。
他就是说，主要是说，一般都不怎么出门。周六呢，上午睡觉，下午嘛就说去书店写下作业。那我们他约朋友去书店写作业，我们也同意。就是说，他上学的时候啊，我也没有给他压力，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是这个情况了啊、给他压力嘛可能对他更不好啊、我说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是吧，尽你的能力把该做的该学的你就学了，是吧，我就这么，好像他一上学刚刚几天嘛都感觉作业都赶得上，他感觉还可以，到后面一点呢他就有点累了，感觉很懒散，这样子，
跟不上，
好像跟不上，
是
他说是妈妈，我特别是数学啊，跟那个什么历史啊，说我这些我都很差，他给我讲，我说那你说，我说你要不要补课了？他补课嘛也不想去补，就是说，
我觉得
还。
那姐妹啊，我觉得呢，
他这个手机方面呢，我也控制不到，控制不到他的手机。
姐妹啊，我刚才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在照顾这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最小的，因为他不是老二，应该是老三，对不对？可能有一些他是老四。好，你们家有四个孩子，可能在你在教育孩子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偏心，对他不是会有一点特别的这种宠爱在当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你也要去反思一下一视同仁的去教育孩子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关于你的孩子，这个13岁的孩子在教育方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平时再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好，
那你的大女儿就是生孩子的这个女儿呢，就是照着刚才廖医生所说的，一定要就是让她那个生完孩子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精神健康的状态情况之下照顾婴儿，好不好？
我们讲就是真相，健康平衡的生活，
对
孩子是很重要的。
好，那谢谢你的电话哈。
爱是恒久忍耐，有爱有。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有爱有爱，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有爱有爱。 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50分钟，我们最后来接听韩姊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姊妹。
哎，你好，你好，我知道你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对不对？
对，
好，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我是节目主持人。另外呢，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韩姊妹你好。
嗯，韩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就说好吗？
我是生精神分裂症已经有6-7年了，整天坐了一班，站也站不住，坐也不住，坐也坐不住，吃药不见效果。
哦，你吃药没有效果啊？
对，吃药没效果，整天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每年都要到这种精神科医院去。
我们不太明白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是什么意思？
就是站了一秒钟站不住，叫坐下来，心静不下来，心不能走动。
这是站，你不能站得很久，一定要坐下来。但是坐下来的时候，心又就很乱，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就是站着嘛难受，坐也难受。
嗯，站也难受，坐着也难受。你看精神分裂症，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嗯。
你在吃什么药啊？
我吃奎乐平。
嗯。
利非同。
嗯。
老拉西。
是。
还有两种药，我起来拿个你看看啊。
嗯。
我去拿啊。
嗯。
不要紧的，你刚才说那些就可以了。
嗯、
所以你吃这个药吃了7年吗？
是的。
哦，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坐也，就是心里这静不下心，又不能上班，又不能干活，就坐不住，站不住，眼睛看发呆，吃这个药吃的都卷，讲话都不清楚。
哦。
就说这种情况是。用什么办法能让我能有平静的心、安静的心？我就整天坐立不安的难受。
是是是，是好。
韩姊妹，我想问你，你告诉我们有6-7年的时间，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刚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困扰啊？有什么严重的症状影响你？
一开始是忧郁症，我听到有人讲话不看不见人，后来不知道自己是忧郁症，然后来家了，不认识父母了，就生病了，从外边打工回来家就生病了，生病了肯定听到有人讲话，注意不睡觉，这个父母都不认识，就把我送到医院治疗的。到医院治疗的，我看望一个姊妹以后，在一个病堂不远嘛，那个姊妹子。就是他说他坐立不安，我说你什么叫坐立不安，我就说了这句话，最后我变成了坐立不安。
哦，本来是别人，现在变成你自己坐立不安了。
啊，对对。
嗯。所以你会听到别人讲话吗？
生病的时候听到有人讲话，还有看这个，看有人把生病了，你看我吃了这个药啊，讲话都不清楚，就是发卷了。难受。
哦哦，
嗯嗯，
是。
韩姐妹，我想问你姐几年，是不是一路都有精神科医生帮你跟进你的情况？一路都有药物治疗啊？
一直都有药物治疗，但是医院里的护士对我们一点都不好，都是打骂的。
嗯、你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能够工作上班啊？生活正常吗？能够应付？
不能上班。非常难，不想做事。
所以你平常生活怎么样啊？有什么在家里有能够做家务啊，做饭啊等等啊？
就能烧烧饭、洗洗衣服。
哦，只能做饭、洗洗衣服，是这样。
嗯
你最近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困扰啊？很害怕、很焦虑啊？很不开心啊？
发病的时候就这样。
发病？
嗯，
什么意思？发病会出现什么感觉？
就是每一年发一次病就到医院里去了，就听到有人讲话啦。
讲话哦。
不方便了，什么人就来了，还看到好多好多黄鼠狼在我头上跑啊，就是看到这一样。
哦，看到黄鼠狼。
因为医生精神科医生处方一些药物，尽量就是帮助减小一些幻觉呀、啊，其他听到的声音啊，一些妄想啊，避害的感觉，通常都蛮有用的。但是有一些药物，可能现在你服用的药物可能有某一两种可能影响，有一种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做成记录有一些不协调，
肌肉
不
协调，
有一些人感觉好像坐立不安，好像你刚才告诉我们听到的情况。我鼓励你一定要回去医生哪里告诉他们，有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这个情况，因为有一些药物就比较小，影响到这个副作用。也有一些药，刚才你告诉我们，比方说我听到好像有利培酮这一个药就容易多一点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医生知道你的情况，对做出一些调整，通常都能够帮助减小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嗯，
另外有一些我们讲就是解药就是减小这些坐立不安的药物，医生都可以处方给你。刚才我听你告诉我们的时候没有这些药物，
对，
如果医生帮你调药，另外就是处方一些解药，肯定你的坐立不安啊的感觉就减小很多。这个都是，这个都是。
还有一个叫连锁丘豆虫病，还有一个叫狗，还有一个叫酸塔杜龙头病。
嗯，那姐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呢，现在你一定要听到廖医生跟你说的，可能是你吃这些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带来的一些反应，所以你要跟你的精神科医生讲你现在的情况，你有跟他讲过吗？
我讲了，他说就是你们信耶稣，你们信耶稣的人就生病，就他说你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换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比较专业一点的精神科医生，
不知道啊。
你不能够在
遇到每年都要住院，每年都要住院。
不是，我是说不是看这一个，因为你这个医生你看了这么多年都有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换一个别的精神科医生来帮你再诊断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
我在淮安也住过，四阳也住过。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正能够知道你的病情的医生来帮助你减少现在的药物，免得有这样的副作用，明白吗？
明白。
好，那因为真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所以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要听到。
所以韩姊妹不要放弃，不要担心你的情况啊。都不太负责，很容易医生做一些调整，通常都能够改善的。
哦，
所以你不要担心，但是一定要跟医生好好的
沟通，
沟通，让他做出对你有帮助的调药的安排哈。
是，好，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可以继续来电话的。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为今天打来的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